刚刚我们诗班献唱哈，最后一句话说：“我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这正是我今天要讲到的主题，就是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所根据的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这节圣经我再来读一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也是到你面前来仰仗你。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来仰仗主，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宝会师的帮助，帮助我们传讲的人跟听的人心中都有圣灵的指导，让我们讲的时候照着神的心意讲，照着神的话语讲，我们听的时候里面有信心，让我们心里的信心跟耳朵所听得到互相调和，就让我们可以吸收，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得到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在第三十节，耶稣跟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这世界的王所指的是魔鬼撒旦。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几次讲到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不是讲耶稣自己，是讲的是魔鬼撒旦。所以耶稣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说的是耶稣他不久之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安排，因为他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但是因为主耶稣他顺服父，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所以他为世人做了牺牲，付出了罪的代价，让我们信他可以得救。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根据耶稣吩咐门徒的这句话，他说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说不要惧怕。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跟门徒分手之前。我觉得耶稣这句话讲到了古今中外人类心理上的共同的需要，因为我们人是很会忧愁的。中国的古诗上有句话说：“人生不满百，不满百啊，常怀千岁忧啊。”人短短的一生不到一百年，可是心里面好像怀着一千年的忧愁一样。人为什么事情忧愁呢？我们人很会忧愁，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忧愁。有些人为学业忧愁，有些人为事业忧愁，有人为过去的事情忧愁。有些人想到将来就忧愁，有些人还没有结婚，所以很忧愁，有些人已经结婚了，所以很忧愁，有些人没有孩子，所以很忧愁，有些人有了孩子，所以很忧愁。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中国或外国，大家都会为各样的事情来忧愁，来担心，来害怕。那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社会不是很进步吗？科学又发达，现在的人应该不像古时候的人那么忧愁才对。那的确，你看我们现在外面的生活进步了非常的多，比古时候好多了，可是现在人心里面忧愁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不但没有好转，看起来好像比以前更严重。现代人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焦虑，叫焦虑，这忧虑还不够啊，要忧虑到烧焦的地步啊，叫做焦虑。不但是忧虑的程度增加啊，而且现代的人害怕的事情比以前也更多了。美国有一所大学啊，它有个医学院，就是 John Hopkins 这个大学，他做过一个调查，他就问小学生，你们最怕的是什么？那他曾经在1960年做个调查，然后30年之后1990年又做个调查， 那发现这两次的调查，他们怕的事情完全不一样。1960年的时候，小学生最害怕的五样事情，第一，他们怕野兽怪物，第二，怕黑房子，怕黑的房间，第三，怕高，第四，怕陌生人，第五，就怕那个很响的声音，好比说打雷，怕这五样东西。到了1990年再问同样的问题，那美国的小学生说最怕的五样东西完全不一样。第一，怕父母离婚，第二，怕核子大战，第三，怕癌症，第四，怕污染，第五，怕走在路上被人家抢。我想现在已经是2006年啊，如果今天在做调查的话，可能还要再加上怕得 AIDS 啊，怕禽流感，怕你的电脑有 virus 当机，还怕汽油涨到4块钱一加仑。耶稣跟门徒告别的时候，特别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其实门徒是很有理由来忧愁的，因为过去那3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是跟着耶稣，耶稣是他们整个生活的重心，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职业，离开自己的家乡，就跟着耶稣从南走到尾，花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围绕着耶稣来生活。那耶稣突然这天晚上告诉他们说，我就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那就好像是一个爸爸，就一群孩子，突然那个父亲跟那孩子说，我就要走了。那你想那个孩子们心里怎么会不惊慌害怕？可是耶稣却很肯定地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耶稣可以说这句话，他不是说空话，因为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不断地在教导他们，给他们应许，给他们保证，所以耶稣这样子教导他们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原则。我们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整理出5个免于忧惧的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就是耶稣不久之前才说的一句话，第14章第1节也是讲到耶稣叫他们不要忧愁。那这句话是这样子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免于忧愁的第一个原则，你们不要忧愁，要信神也当信主耶稣。耶稣这样子说，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说你身为一个人，你可以掌握自己内心的状况。我再说一遍，身为一个人，你可以掌握自己内心的状况。忧愁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让自己不忧愁，你可以控制它。那控制的方法，耶稣告诉我们，不是压制，是取代，不是压制，是取代。不是说叫你一直压制自己的情绪，你就对自己的心里面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我叫你不要忧愁哈。你可能一直讲下去的话，不会太有用。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用个取代的方法，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忧愁出去，信心要进来，信心进来了，忧愁就不会再回来。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信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信心的对象，你不光只是信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就算了，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回到那个圣经背景啊，你想那个耶稣当初讲话的时候是对他的门徒，全部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他们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别的，就只有一位真神，这是他们最根深蒂固的见面那个信念。他们见面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个所谓的这个 Shema 这个意思就是听的意思，他所根据的就是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整个一节就叫做希玛，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他们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神啊。那耶稣他跟他门徒讲话的时候，他们是在跟犹太人讲话，而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当信神。”又加了一句：“也当信我。”那耶稣叫他们信两个不同的神吗？犹太人一听的话，除非他们相信他的门徒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神，否则他们是无论如何这句话无法接受的。那耶稣就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神是独一的主，信心的对象只有一位。”所以耶稣这样讲的话，就表示说他就是那位神，不是告诉他们说你要信两个，除了信神之外再信我，而是告诉说神只有一位，这是不需要多说的，我们都知道。但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们看耶稣，你们看我，你们就认识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因为我们人常常对神有错误的观念，即使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对神还是有错误的观念。那个时候他们在律法传统之下，有很多人为的传统加上去，所以他们看神看不清楚。一直到神的儿子亲自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圣经说耶稣他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把神的样子就显出来。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看我就知道你所信的那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但如果你看了耶稣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是慈爱的，神是善良的，神是蛮有恩典的。你要知道说你信的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你心里面深深的相信说我所信的这位神是爱我的，是善良的，是慈爱的，你心里面就不会害怕。就算是你碰到一些不太了解的事情，不太知道怎么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说我所相信的是这位爱我的神，像耶稣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虽然暂时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神是爱我的。当你有这样信念的时候，心里面就不会害怕。那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特别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圣经上有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是一个受苦最多的人，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约瑟。约瑟他是无缘无故的受苦，受了很多。他是从天上掉到地上，他原来是爸爸最宠爱的孩子，那个时候全家只有11个，弟弟还没出生，有11个孩子里面父亲最疼他。结果一夜之间他被卖出去做奴隶。想想看，你如果在家里是天之骄子，今天还是最宠爱的，突然一到了明天被人家卖做奴隶，心里是怎么一个状况？然后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埃及去，也不懂那边的风俗习惯，也不会讲埃及话，那怎么样适应？那是一种情况。然后被卖的时候是被自己的亲哥哥最亲近，你去看他们，你千里迢迢去拜访他们，去看他们，他们把你给卖了，被亲人出卖，很痛苦。到了埃及的时候忠忠心心的做工，结果被冤枉，被人家冤枉，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替别人服务，替善长，替酒正解了梦，说你们出来之后千千万万要记得我，帮助我也能够出来。人家出来之后，那个酒正出来之后就把他给忘了。所以他经过很多的事情，年纪轻轻经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神使他一夜之间提升高位。他回想以前的事情就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他对他的哥哥说，你们的意思是坏，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特别就是用这种方法安排我到如今这个地位，可以保全性命，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族。他就看的时候说啊，原来神的安排是好的。但是当他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不能够明白说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那弟兄姐妹，你也会，我也会经过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在我们心里面相信说 我们的神是为爱我们的神，就算遇到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我相信，所以我用信心取代这个惧怕，取代忧愁的话，我心里面就可以有平安。那这是第一样事情，就是你要相信是存着善意的。我上个礼拜遇到一件很小的事情，其实不是很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不害怕这件事情。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但是平时的时候我在教会多半时间就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是很无聊的。那上礼拜三的时候，我在教会的那个 parking lot 在那边给花浇水哈，在那边浇水的时候，就突然有个东西咕噜咕噜就滚到我的脚前面，我一看就是一个 nut， 一个硬果，然后再一看，离那个硬果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松鼠，那松鼠就在那边停在那边，就眼睛看着那个硬果，然后在看我。因为我以前在教会常常看到我们教会有松鼠，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会看到那些松鼠在那个 parking lot 跑来跑去，然后有时候看到松鼠里面嘴巴叼着那个硬果哈，甚至有时候他们走在那个围墙上或电线上面。然后我看到这个硬果滚到我的脚前，那个松鼠没有跑走，他就眼睛看看那个硬果又看看我，那我就看看那个松鼠也看看那硬果，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僵持了一阵子，他不动我也不动了。后来我在那边想，他是松鼠我是人哈，应该我采取主动才对。我就把那个提起脚来，把那硬果朝他的方向就踢过去啊。那普通我的经验是，那个小动物会怕人，他看到人突然有个动作的话，他马上就跑走。这个松鼠很奇怪，我这边提起脚来踢的时候他不跑，然后看到那个硬果就咕噜咕噜从他眼前滚过去，然后他就抬起头来看我一眼，然后就追到那个果子后面用嘴巴叼起来，然后才跑走。那时候只是觉得很有趣，后来我想，哎，这个松鼠不怕人啊，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所以他吃得到东西。我就想到应用到我们人的身上，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惧怕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分。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胆怯，只要相信，相信掌管这一切的是一位善意的，是好的，那你就不要害怕，你就会得到好处。耶稣所说的第二个原则或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请你们再看圣经哈，第十四章25-26节。这几句话耶稣这样子说啊，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3年多的时间，耶稣跟他们把重要的话都讲了。但保惠师来，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的圣灵来。那保惠师做什么事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第一个是教导，指教就教导，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神的灵来了之后做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来教导我们，我们所不明白的圣灵要帮助我们明白，第二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记得的圣灵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来。所以神的灵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但是首先你心里面需要有神的话。耶稣说，这些年来我跟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换句话说，你听进去，你把神的话读进去，存到你心里，那个不是圣灵的事，那个是你的事。不是说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圣灵突然到你的头上，然后把所有神的话语就 download 到你的脑子里，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精通圣经哈，不是这样子。这些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话，他们记在心里，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但是以后圣灵会教他们，会 会帮助他们想起来。那同样的，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耶稣讲的第二样事情，就是要用神的话来取代消极的思想。我们人的心里面，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是很积极的，可是神的道，神的话是很光明的，而且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是很宽广的，不是很狭窄的，而且是非常向上的。但是人自己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如果人自己，你回想一下，说你自己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发现人的脑子里有很多的乌云啊，有些乌云常常是乌云密布哈，有各样的忧愁、烦恼、担心、害怕，还有各样的私欲啊。而且人的思想比较狭窄，人喜欢钻牛角尖，有时候钻进去出不来。而人的思想比较消极，常常会朝不好的那一方面去想，常常觉得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事情不会好转。人常常有很多的猜疑哈，一些总是越想越不对劲。有人就说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农夫掉了一把锄头，他就疑心是隔壁那个农夫偷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看那个人走路就像是一个小偷走路，看那个人讲话就是一个小偷在讲话，那个人跟他打招呼说早安，他就觉得那个人做贼心虚。过了两天，他清理稻草堆的时候，哎，找到那把锄头了，然后会想啊，忘记了，是我自己放在这里。哎，从那一天开始，他看那个人走路就像是一个老实人，看那个人讲话就像是一个老实人，那个人跟他问安说早安，他也觉得他的样子非常的老实。所以人自己去想的时候，就会想出各样的不对来，想到这个人不好，然后想到这个事情可能会糟，可能会越来越不好。但是神的思想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心里面被神的观念，然后神在掌管这一切，事情会有好的，那你就用神的话来驱散这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是五月份，在美国是四月中的时候是报税的时候，然后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大概是退税，有些人到退税的时候很高兴可以接到退税的支票，忘了不知道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到了退税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五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这 IRS 一封信。你知道在美国接到 IRS 的信你会很紧张的，然后那个支票的信封是不一样的，你看到那个信封之后，而且里面是退税的支票，你就很放心，但那个信是不一样的。我就接到一封 IRS 的信，薄薄的，我说完了完了，一定是我报税报错了，我想应该不对啊，我报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来了一封信，大概一定是他要找我约谈，所以就打开那个信封赶快去看一看，果然是报错了。他就说你报的税，你说你那个要退多少多少钱，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你第几条第几条什么有问题，我们计算的结果你应该退税多少多少钱，那如果你对于我们所计算的这个结果不服的话，30天之内可以提起上诉哈，可以 appeal。 我在那一看，哎，他退给我的钱比我要的钱更多啊，他要多退给我300块。后来我就记得说那个时候税法有些改变，那有一条我这边我时间不够，我就这边看了半天很烦，没有仔细的去看，我就照着老的办法去报。那他算的时候照那个新的办法算，就算了最后要多退给我300块，所以我当然就没有上诉了。但是我拿到的时候很害怕，想大概出了什么乱子，结果是恩典不是惩罚。神的意思是好的，然后我们人常常会朝坏的地方去想，如果我们自己这边，如果拿到那个信封一直在那边想的话，可能越想越害怕，但是结果神的是好的。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多一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心里面那些东西慢慢慢慢就除掉。我们当然不只是说怕退税什么，但是 我们常常会怀疑别人，在美国有很多人 depression， 这个忧郁症，忧郁症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想心事想久了之后会生病，因为人如果自己想自己的东西的话，想自己的思想想久了会生病，那有时候一病起来的话就很难出来，所以你越想就越生病。有解救的办法，就是你要用光明的思想取代消极的思想，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想自己的心事。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好你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取代世俗的思想。保罗告诉我们要想什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你们想东西的时候，保罗说，你在想的时候要经过过滤性的选择，那些好的、光明的、真实的、公义的、可敬的、可爱的，我们要多多去想。那你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么多好的东西来想？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可以想到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在罗马书这么说，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的话，你就会想到说神是爱我们的，连主耶稣基督都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需要的这一点事情，不管是我的婚姻、我的学业、我的事业、我想要买的那个房子、我想要干什么的，神怎么会不知道你的需要呢？在约书亚记里面，神对约书亚说，那个时候约书亚的情况跟耶稣的门徒的情况有点类似，摩西死了，他们多年来的领袖死了，约书亚要带的人进入迦南地，前面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到处都是敌人，可是神对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这些话，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不知道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只有当我们去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积极的思想来取代消极的思想。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圣灵要帮助你们想起这一切的话来，但是你们自己要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今天我们所根据的圣经是第27节，那这一节讲到第三样事情，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平安来取代世人的平安。第27节，耶稣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这句话讲三样事情，第一，他说他要给你平安，这是一份礼物，是耶稣送的，不是你去赚来的，他要给你平安。第二，耶稣所要给你的是他自己的平安，所以耶稣这句话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第三，耶稣给你的平安跟你自己从世界上所能得到的平安不一样，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要我们有平安。我们教会每次崇拜的时候，大家问安都是问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徒最常用的一句话，问候的话，就是平安。耶稣看到他门徒之后，耶稣也是说，愿你们平安。你看使徒行传或者看新约里的书信，每次问安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们基督徒很看重平安，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要我们得着平安。圣经讲的平安跟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平安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如果可以记得的话，你们就记得圣经上讲的那种平安是一种蒙福的状态，是神的祝福。我们讲的平安就是说啊，祝你旅途平安，出去的时候没有出车祸，好好的去，好好的回来，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是这一类型，就没有灾祸，叫做平安。但是神讲的那种平安，是不是说消极的没有灾祸，是积极的，让你这个整个的人，你的身，你的心，你的灵，你的家庭，全部都在一个蒙福的状态。所以他那个平安的范围是包括非常广的，是整个人的。所以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不是说愿你出去不被车子撞，或者说没有什么灾难临到你们，而是说让你的身心灵整个达到一种蒙福的状态。不只是说家宅平安，你心里面也是平平安安的，有神的同在。那他讲的是这一种平安，非常非常丰富的平安。而主耶稣要我们所得到的也是这个意义非常丰富的平安。那为什么耶稣说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呢？我想耶稣的平安起码有三个特征哈。第一个，耶稣给的平安是赦罪的平安。那这个平安普天下没有别人可以给你，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给你，就是赦罪的平安。一个人身上的罪在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之下，说你的罪赦了，你身上没有罪了，在神面前你是一个被洗干净的人，你在神面前因信而称义，神看你就是他的孩子。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赦罪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平安。你每次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如果你信神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位神他不是个坏神，他是个正直的神，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有罪的人在他的眼中就是有罪。那如果说你没有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的时候，你想到神的时候，你心里会害怕，说怎么办，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所想的这些念头，我这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如果没有被洗刷掉，没有被赦免的话，心里想到就不平安。但是当你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给你赦罪的平安。你只要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自己为你流出宝血，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你不需要再去付代价，你不需要自己被钉死，只要你凭着信心接受主，那因为这么一信，神赦罪的平安白白的赐给你。我们每一个人就到神面前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圣经上好几次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你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主耶稣给你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就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赦罪的平安，我们才敢说到神的面前来。第二点是那个平安是有主同在的平安。那这一点我想要给大家看一节圣经，是耶稣后来他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请你们稍微往后翻一下，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其实是有两节要跟大家看，先看二十章好了。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哈，这是我等一下要提到的。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平安跟差遣是连在一起的。再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哈，那主耶稣讲话，他不隐瞒，他很直接。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那主耶稣的第二样 这个平安的特征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还是有困难有苦难，不是说你信主之后，你从信主那一天到你死的那一天，你一点困难都不会遇到，说还是会遇到困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主会跟你们同在，主会帮助我们来度过这些平安。因为我们一般想的时候想这个最好就是说一点灾难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活在是一个有罪的这个世界里面，人一定会，你就算自己好好的，别人因为别人的有罪的缘故，他也是会让你受到灾难。但是主耶稣就答应我们说，只要你信他的话，他会把那他的平安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说靠着主，最后总是主会安排一个最好的结局。好，刚才也看到一个，就是行动中的平安，这是第三个特征哈。主耶稣的平安是行动中的平安，我想请大家就注意一件事情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第二十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死了，门徒还没有看到复活的主。你记得这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不要胆怯，也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但是你读到那个二十章的时候，他们怕，说他们因为怕犹太人就躲在一个房子里面不敢见别人，然后这时候耶稣才出现跟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了你们。所以当他们刚听到耶稣说不要害怕的时候，可是一旦事情发生他们心里还是怕，一直等到耶稣在出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了你们。如果门徒光是关在那个屋子里，他们会继续怕下去，但是那个平安是他后来得到的，说他们奉差遣接受耶稣的差遣出去，走出去的时候那个平安就来到。如果说我们要待在家里面说让耶稣在我里面有个很大的平安的感觉，我们才去做该做的事情，那可能就永远等不到那个平安，是你去做的时候开始有平安。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美国老太太，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在外面走路，早上也看到她走，下午也看到她走，有时候晚上也看到她走，我估计她每天在外面大概走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的路。后来才知道说啊，她以前生过病，那个医生就是叫他走路，他就是要靠这个不停地在那边走，他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他平时就是在我们那个街坊那个社区里面就不停地走路，他这么走走走走走走，每天这边走他身体就好了，也看起来他人蛮健康的。但是他不是待在家里的时候身体变健康的变平安了，而他这边不停地动的时候，哎，身体就好了。那属灵的意思也是一样，耶稣跟我们说的说你们奉差遣你们出去的时候，然后神的平安就临到我们。好，第四样事情哈，耶稣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叫我们来祷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有几个地方耶稣叫我们向他求，像第十四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第十五节第十五章第七节也是在那边说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怎么样可以不害怕呢？弟兄姐妹，你需要来祷告，常常向天父来祷告，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寿命有限，爱心也有限，如果我们不倚靠神的话，我们心里面会害怕。有人计算过整本的圣经总共有六十六本书，有1189章，1189章有31103节，在这31103节里面，那个最中间的那一节圣经是在诗篇118篇第八节，那这一节圣经是整本圣经最中央的那一节。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怎么说。 诗篇118篇第八节，这是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一节圣经，很短的一节圣经。118篇第八节，找到了之后我们同声来读，来，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好，再读一遍，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好，再读一遍，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好，把圣经关起来，我们来背一遍，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这是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一节，怎么说呢？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你倚靠神远远的胜过倚靠人。怎么样来倚靠神呢？要靠祷告。你把你所需要的带到神面前去，你不要不祷告，你需要什么不要怕，就是向神祷告。靠神一定胜过靠人，也不要自己想我去安排这个，我去靠这个，我去靠那个，到最后很多时候靠不住。但是你如果一开始你就靠神的话，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要去倚靠神，所以要去祷告，向神祷告。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怎么样把忧虑卸给神呢？要借着祷告。你心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你有什么你心里面最挂虑的事情，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向神祷告过，诚心诚意的向神祷告，借着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向天父祷告。圣经也给我们个应许，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要常常的祷告，要用祷告来倚靠神。最后的一点也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就用这句话做一个结束。这句话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33、34两节，圣经这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用努力今天来取代为明日忧虑，今天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今天该担的担子就去担，但是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因为天父顾念你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我们人是很会忧愁的，年轻人为读书忧愁，没有入学之前担心申请不到学校，申请到了学校开始上学之后呢，担心能不能够毕业，然后毕业的话，毕业之后又担心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之后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升任，能够做得好，能够升任之后又会担心经济不景气还是怎么样，公司裁员会失业，总是你走到这一步又会下一步，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很多的挂虑，所以今天就担着明天的担子。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不要为明日忧虑。那这跟那个消极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唐朝的时候有个诗人叫做罗隐，他就有一句话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他那句诗的最后两句就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句话在我们的体会就是比较消极的这种态度，今朝有酒今朝醉嘛，今天还有酒喝的话就喝醉了就快乐一下，明天的事情别管它。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不是消极的态度，是积极的态度。他说你要努力今天，今天你就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耶稣的门徒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就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但是要努力面前，然后不要为明日忧虑，就想到今天我可以做什么，尽量把今天做好，我将来的前途在天父的手中。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临别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恐惧，不要惧怕，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他不是白白的说了就算了，他告诉我们很具体的方法，他要我们信，只要信不要怕，你要用信心进来，信心来取代你那个害怕，又要用神的话，他知道我们人脑子常常在想，所以他讲了很多他的话，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到你里面，用神的话来取代那些消极的思想。你要相信这位神是爱你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你不要说觉得这个神他不顾念我们。用基督所赐的平安，你接受他的平安，也不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说哎呀没有平安了，在平安困难中有基督的同在，有主的同在，还是有平安。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最后就是叫我们不要担明天的担子，今天就担今天的担子，只是努力面前把今日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弟兄姐妹，神是要祝福你，也希望我们有一个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来过每天的日子，不管心里有什么需要神都知道，愿我们就开始向神祷告，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然后我们过一个积极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中间有些人生活上有需要，有些人为身体忧愁，有些人为家里面的人需要忧愁，也许有人担心的是他的工作，有些人是他的学校，有些人是他的家里的人，各样的事情，无论我们心里面所担心所挂念的是什么，天父，我们这时候全部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交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每天为我们担负重担的主，求主你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把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有主的平安做主掌权，帮助我们在要来的这个礼拜当中有一个平安的心，过平安的日子，每一天我们向神祷告，读神的话语，有主的同在，求主祝福大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